主内平安，我是恩健，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27课讲课。请同我一起想象一下，有位妈妈驮了一对双胞胎，双胞胎里面的其中一位要求从子宫那里走出来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再回去的子宫里面，用只有双胞胎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意象同另一位描述他所看见的一切。这样这位想出来的双胞胎会怎样开始呢？或者我们都想象一下，他会看到些什么？他会看到食物的来源、光、大自然、儿童安全座椅、婴儿床，以及很多听起上来好像是在子宫里面但是是需要贴在墙上的机器。对于他所见识到的新事物，他能够向他的手足表达到的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的手足对这些新事物的理解十分有限。我们在阅读约翰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时，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有点像那个被留在子宫里面的双胞胎，因为约翰运用各种语言和意象所描述的是上帝使到万物达到完美以及永恒巅峰的状态。当你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想要描述的是某些应该被体验而不单单是被形容的事物，但是约翰的任务却是要以这个世界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全新的世界。几千年之后，当我们读到约翰的陈述，我们亦都需要以第一世纪的眼光来欣赏他所使用的意象。这一课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完美的城，启示录第21章第9到第27节。第二段是完美的人，启示录第22章第1至到第5节。我们首先来看下完美的城。启示录第21章9至10节告诉我们，完美的城来自完美的源头。约翰描述这个场景时提到，当时七位天使中的一位将新娘或者是新妇，亦即是羔羊的妻子指给他看。而约翰首先看到的就是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圣经从头到尾就是上帝来到人这里的故事。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来找人，后来上帝又以耶稣基督的位格来到人的中间，为的是要寻找并且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时候上帝再次来到人的当中，并且迎来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圣经的故事。所有其他宗教信仰都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个问题就是人怎样去到神那里，但是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上帝来到人的中间。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圣城是不是真的来自上帝，这样城中闪耀住上帝的荣耀就讲明了一切。城所展现的光辉只可能出自上帝的荣耀。这个是上帝的城，这个是他完美的创造，并且同他的荣耀密不可分。认识上帝是这座完美之城的源头，应该使我们满怀兴奋和盼望。知道这座城同上帝密不可分，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范围。这个地方不是他从前去过的伊甸园，上帝的荣耀同这座城密不可分，绝对值得我们等待。而且在等待明天时，我们今日就已经因而充满盼望。你有没有留意到啊？这座城好像都被称为羔羊的妻子。 你会唔会停低落嚟问点解系咁嘅？上帝俾佢嘅新娘嘅未来，包括咗一个专门为佢嘅新娘所预备嘅新住处。呢个正系我哋走向嘅未来，亦都系人类嘅受造同埋目的嘅终极实现。喺约翰开始认识呢座城嘅时候，佢亦都喺第21章嘅第12至到第21节描述咗呢座城嘅完美结构。佢用咗为人熟悉嘅意象，佢话俾我哋知呢座城有高大嘅墙同埋12道门。高大嘅墙意味住呢座城系受保护嘅，而且系坚固嘅。喺未来冇任何敌人能够攻破城墙，夺走呢座城。呢座城坚不可摧，但系佢唔单止系一座云雾缭绕、当中只有竖琴同埋丝班嘅城。呢座城有12道门，门通常系一座城进行商业贸易嘅地方，城门系长老坐嘅地方。而呢座城嘅门上边有长老嘅名字，亦即系十二使徒嘅名字。我喺度谂，当约翰睇到自己嘅名字喺城门上嘅时候，佢嘅心会点样谂呢？佢会唔会记得自己曾经问过耶稣：主哦，我们可以坐在你的右边吗？当佢睇到眼前嘅呢一幕嘅时候，佢会唔会感动落泪呢？我哋需要加深认识呢一座既完美又坚不可摧嘅城。约翰花咗好长嘅篇幅去描述呢座城嘅格局系四方嘅。第16节话佢长宽一样。我哋唔单止得知呢座城系一个四方形，约翰仲话俾我哋知呢座城长阔高嘅尺寸。约翰记录咗呢啲饶有意义嘅尺寸，意味住我哋应该慢落嚟，然后问自己：约翰到底想要讲啲乜嘢俾我哋知呢？原来喺圣经入边被多次提及长度同埋阔度相应嘅尺寸嘅地方，就系会幕中嘅至圣所。呢座完美、坚不可摧，而且反映上帝荣光嘅城，同时亦都系一座圣城。约翰希望佢嘅描述能够令到当时嘅人明白，因此佢亦必然会用一啲令人想起至圣所嘅意象。想象有一个地方，因为唔入得去，所以你总系对佢抱有好奇心。你知道那个是上帝同人同住的地方，亦就是至圣所。那个是施恩座的所在之处。现在约翰说，终有一日上帝同人同住那个地方，将不再被幔子遮蔽，亦都不再被高墙保护或者隔离。这些就是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所期盼的。呢座完美、坚不可摧嘅圣城，比你能够想象嘅更加珍贵。装饰佢嘅每一块石头都系宝石，所有嘅呢啲宝石都反映出上帝嘅荣耀。呢座城嘅第一层根基系碧玉，令我哋想起启示录第四章所形容嘅上帝宝座。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咁讲：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些石头的样子反映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同时亦都反映了上帝自己。这座城的美丽并不在于这些宝石。我们去到那里不会想，哇，有些这样的质素的蓝宝石。我哋唔会好似参观啲皇冠、啲珠宝咁样去安排行程。当我哋到咗嗰度，我哋将会睇到完美嘅受造点样反映出上帝嘅荣耀同埋无限嘅价值。呢座完美、神圣、 坚不可摧的城，还有更加多值得认识的地方。它不似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所看到的五光十色，这座城所发出的是完美的光。第二十二至到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城里面没有电。在约翰的时代以及在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圣殿被视作为上帝的居所。旧约中提到一些异象，讲到上帝显现的荣耀来到殿中。上帝显现的荣耀亦就是上帝可见的荣耀。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能够亲眼目睹那份荣耀。但是在新耶路撒冷，生活和敬拜将不再是围绕着一个建筑物。在新耶路撒冷，上帝自己以及羔羊就是那个殿，他们不再需要与人分离。这个圣城里面没有罪恶，得救赎的人最终能够自由地和上帝同住，正如我们当初被创造的时候那个样。耶稣恢复了那些原本被罪所破坏的，因此现在整个生命的方式都被改变，而且是永远的改变。城里面不再需要有电，不再需要太阳或者月亮来光照这座城，因为上帝自己就是电，上帝的荣光就是城的亮光。如果去年你有同我们一起研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会知道，当使徒约翰回想自己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用了这一句话来形容，耶稣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司徒约翰在耶稣基督身上瞥见上帝的荣光，但在这个异象里面，约翰意识到上帝的荣光将要照耀这个世界。为了避免你将新耶路撒冷想象得太过世，我们来看看下一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为了我们，约翰将城的广阔和上帝的荣耀描绘了出来。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在新的耶路撒冷，上帝的荣光将无所不在地照亮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群体会不被上帝的荣光所影响。在下一课，我们将会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仍然看到对国家的描述。这个可能会令到我们假设在新天新地里面，国家的身份仍然维持不变。这件事或者可以思索一下。这座完美的城将永远不会关闭它的城门，因为在第26和第27节话，这座城有完美的和谐，当中没有仇敌，没有威胁，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人都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完美和谐地共同居住。在我写紧这些字句的时候，新闻入面充满着不同的国家彼此争战的故事。我们 BSF 这个大家庭入面有很多学员，亦都正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冲突当中。我渴望有一日这些故事都会改变。不过同时我亦都很感恩，因为上帝将这些异象赐给约翰，等我们能够认识那些得救之人的未来，即是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些人的未来，上帝的子民有荣耀的未来啊。这里有一个我们今日能够紧紧抓住的真理，亦都即是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的子民期待由上帝设计和建造的完美之城。上帝的子民期待由上帝设计和建造的完美之城。有人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找不到任何可以令我们满足的事物，那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我们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被造的。对未来有坚定的信心，将会影响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描述了很多凭信心而活的人，他们期待一个更美好的国度，一个天上的国度。这一章经文包含各样的故事，当中有信服的，有勇敢的，有牺牲的，有坚持不懈的，有神迹，有得胜，亦都有死亡。但是所有故事的共通点是，对于那些凭信心而活的人，上帝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比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更加好的东西。我经常在想，如果我的人生能够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那些人物那被记录下来，这样会用什么说话来描述我的生命呢？那你呢？要怎样用几句说话来描述你的生命呢？那一章最后总结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每个人思考应该怎样应用其中的功课。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话，当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耶稣。要思想主，不要灰心。现在你听到这些说话，但是还有什么东西仍然阻挠着你，令到你没办法顺服这样奔向上帝呢？你在哪些地方想要放弃、停止或者是逃避呢？当我们正在上帝摆在各人前头的道路上奔跑时，他就正是邀请着你，邀请着我去踏出怎样的顺服步伐呢？你和我是不是都愿意相信他美好的应许，然后大胆地在今日就顺服他呢？第一个部分讲了完美的城，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来讲完美的人。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一至五节，完美的人经历完美的生命。这座城里面没有殿，但是有一个宝座。而当我们靠近仔细去看在新耶路撒冷中的生命时，其中的景象会令到我们再一次惊叹。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你能够想象得到吗？这个活水为整座城提供了水源，水贯穿了整本圣经，从伊甸园流出，从旷野中的岩石流出，流到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圣殿流出了水，再一直流到撒玛利亚水井旁的宣告，亦都就是如果你知道谁对你说给我水喝，你必早求他给你活水。然后这个水又流入这座圆满的国度。这座有高墙的坚固圣城内部有来自活水的源头，源源不断地供应生命的活水。而在新耶路撒冷，种在水流旁边的树就是生命树。这棵树在伊甸园里面曾经是众多树木中的一棵树，现在它是最显眼的那一棵。这棵生命树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它的叶永远都不会枯干。生命树的叶代表着医治，这个不意味着人永远不会生病，而是意味着所有的伤痛和伤口如今都得到痊愈。而唯一带入新耶路撒冷的伤口就是 各位提起上嚟曾经被杀，即是上帝羔羊的伤口。生命树和活水令到生命得以存续，直到永永远远，不再有贫瘠，不再有饥荒，不再有饥饿或者营养不良，不再需要囤积物资，不再需要为下一次的大灾难做储备。这座完美之城的图画就是一幅丰盛完美生命的图画，完全的满足，永无止境。这个景象令人赞叹。永恒丰盛的生命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源源涌流。羔羊就是被钉十架的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羔羊是永恒生命的源头和供应者，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今日藉着羔羊，我们就能够认识并且享受丰盛的永恒生命，并且能够预先体会到将来在新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一切。你知道吗？永恒生命不单只是永远活着。那个不是约翰为我们描绘的新耶路撒冷。永远活着是活在圆满和满足之中。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缺乏，完全的满足。这一切都是因为羔羊的缘故。这个不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吗？这个不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吗？我们很容易忽视上帝的应许，只是想着自己现在正在度追求那些。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工作、孩子、志工活动、兴趣爱好、财产或者某一日使到我们开心的某件事物上寻找满足。这些事物不是不好，但是问题是这些事物永远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以及人生目的的源头和供应者。如果我们期望于这些事物，我们从中得到的喜乐和满足终会有一日枯竭。一夜之间，那份好工作不再是那么好了。那架新车开始看起上来有点旧。新科技过时，需要进一步更新。但是约翰所描述的城，有永远从上帝宝座流出的生命和满足，是一座永远不会老的城。我们来看看第三节啦。这座城的居民都有一个完美而且永恒的人生目的。从此以后再没有咒诅。为了了解当中的典故，我们要回去伊甸园。当时亚当和夏娃能够同上帝同行和交谈，享受同创造主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有权管理伊甸园里面的一切。但当他们犯了罪，当他们背叛了创造主，所有的人类都受到了咒诅，同上帝的亲密关系破裂了，其他的一切都被破坏。破碎的关系，破碎的承诺，破碎的心，破碎的人，破碎的婚姻。而且无论我们几努力，都没有办法避免自我伤害，亦都没有办法不去伤害人。不过这些都将会结束，这些都不属于在这座城里面的生命。想象一下，从此再没有癌症，没有毒瘾，没有毁谤性的指控，没有监狱，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沮丧，没有焦虑，没有嫉妒，没有怨恨，没有眼泪，没有银行户口的透支，没有车祸，没有咒诅。尽管是这样，那个都还不是天国最好的部分。天国最好的部分不是那些终究会消失的事物。天国最好的部分是哪个会在那里？ 新耶路撒冷最好的部分就是上帝的宝座和上帝的羔羊会在上帝的城里面。上帝会和他的子民同住，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亦即是被钉了十字架的耶稣，会和上帝的子民同住。而唯一令我们想起世上苦难的，就只有被钉过在十架的羔羊基督。但是我们将会见到他的面，他的仆人亦都将会服侍他。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同埋永远享受他的同在，能够在他里面，以及享受和他之间美好的亲密关系。我们被造是为了爱上帝，为了服侍他、信服他，并且享受他。这个就是人类最终极的目的。无论你住在哪里，年纪有几大，或者生活在哪个年代，一千年以前是这样，永永远远以后都将会是这样。神学家谈论有关人类的受造和目的的教义是这样讲的。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创造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他创造人类来荣耀他、服侍他，并且永远享受与他之间的亲密关系。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悖逆带来了罪和死亡，使人类不再有能力侍奉上帝。我们死在罪之中，没有能力自救，亦都没有能力按照我们被造的样而活。死在我们的罪中，令到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上帝，或者修复和祂的关系。不过上帝因祂自己的慈爱，就以基督耶稣的位格来寻找并且拯救失丧的人。要记得，是上帝自己来找人，是上帝自己以耶稣基督的位格来到人的面前，等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得到救赎，与神和好。而且一旦我们相信了，耶稣就差派所应许的圣灵打破罪对我们的挟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今生就会变得完美无瑕，而是说我们如今的生命有了圣灵的心，能够渴望圣灵所渴望的。耶稣使我们今生有可能去追求更好的事物，并且凭圣灵而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看见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变得丰盛、完全。或者你都曾经听人讲过要荣耀上帝，你可能想知道荣耀上帝在我日常的生活中会是怎样样的呢？我曾经听过一位神学家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当上帝看住你和我，并且在当中看见他自己的时候，上帝就得到荣耀。当他看住我们的行动，并且在当中看见他自己，他就得到荣耀。当他看住我们的心，并在当中看见他自己，他就得到荣耀。信徒存在的最完美目的，就是服侍上帝，并且永远享受他。不单止是这样，第四节说，他们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个必定是天国最好的部分。我知道我们经常会想起我们渴望见到曾经爱过的人，但是见到上帝的面，并且有他的名字在我们的额头上面，这个是几咁荣耀的应许啊。我不知道你一生中曾经被贴过怎样的标签，或者是丑陋、迟钝、瘾君子、无能、 唔升任愚蠢。但是信徒永远只会佩戴一个标签，那个就是上帝的名字。或者当你听到这里，你会觉得有些沮丧。这些东西听起上来挺好，但对现在的你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些不过是对未来的憧憬。那我想你知道，这些话不单止只是对未来的承诺。如果你现在就希望能够经历上帝在未来为你所预备的，这段经文就话咗俾我哋知应该点样做。我想鼓励你踏入嗰啲佢呼召你去服侍嘅地方。你未来嘅命运，你被创造嘅目的就係服侍上帝，并且永远享受佢。你而家就能够服侍佢。或者服侍上帝就係佢喺呢个季节所要赐俾你嘅礼物呢？我哋有时会说服自己唔好服侍，因为我哋太过忙啦，或者我哋觉得自己冇资格。我哋都揾过藉口，容让虚假嘅障碍拦咗我哋，使我哋冇办法收到上帝喺呢一刻要透过服侍赐俾我哋嘅礼物。所以喺呢一刻就服侍上帝，系一种体验今生意义同埋目的，并且预表将来的生命的方式。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所经历过的一些最大的满足和喜乐，都是在我服侍上帝的时候经历的。上帝子民最终的永恒命运，就是服侍他，并且和他一起掌权，直到永远。今日在我们提出很多逃避服侍他的藉口时，你有没有想过，透过服侍上帝，他会给我们体会到一边等候上帝最终的结局，一边能够按照我们被造的目的去活得丰盛，到底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就能够遇上在永恒中将要体会到的滋味。当你相信上帝决定了你生命的目的时，你会在顺服中找到深深的满足。当你相信人类活着是没有任何的目的，或者你想要决定自己生命的目的时，你就会将你的一生都花在那些没办法令你满足以及没有盼望的追求上。上帝的子民能够期待将来有一日，我们能够做我们起初被造时所该做的事，即是服侍上帝。因此这段经文的属灵原则，亦即是我们这一课第二个属灵原则，是永恒且丰盛的生命是上帝子民的终极基业。永恒且丰盛的生命是上帝子民的终极基业。上帝正在邀请你去哪里，以致你能够进入你的终极基业，并且愿意服侍他呢？当约翰试图描述信徒未来的基业的那种完美时，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理解明日的应许怎样能够怎样应份地影响我们今日的生活方式。是的，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好像仍然在子宫里面那个双胞胎，等待紧新天新地同埋新耶路撒冷嘅到来。但係感谢主，当我哋仲喺度等待上帝将万物带到去嗰个完美而且永恒嘅终局时，上帝已经赐咗俾我哋敬虔度日所需嘅一切。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浏览网站 bsfinternational.org。